我们尽量坐在中间，好不好？谢谢，谢谢。这个当以理书，我们今天到第五章哈。我们再下去的话是越来越再说越难，也有很多还没有应验的啊。所以今天我们会看到巴比伦毁掉了，那个金头没有了，所以应验了但以理书很早的预告。今天结束就是马代波斯，好，我们可以开始了啊！但以理书第五章，神对巴比伦的审判，对那个金头，有没有那个尼布加尼撒？神给他一个意象，那个金头就是巴比伦。我们，我看我们一段一段来读，我们 这边分成六大点，但以理书第五章，我们还是分成一段一段，一到四，我们先来读，一到四，我们先祷告一下，来，我们祷告，我们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是在感恩。我们早晨有机会敬拜你，有机会聆听你的话语。我们现在我们要一起来学习但以理书。天父，你就帮助我们，你的圣灵就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明白你永恒的计划。我们感谢你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但以理书第五章，我们先来读一到四。一到四是我们看到波沙撒王的腐败。一到四，来，我们开声来读。波沙撒王为他的一千大臣设摆盛席，与这一千人对面饮酒。波沙撒欢饮之间，吩咐人将他父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殿中所掠的金银器皿拿来，王与大臣王后妃嫔好用这器皿饮酒。于是他们把耶路撒冷神殿库房中所掠的金器皿来，王和大臣王后妃嫔就用这器皿饮酒，他们饮酒赞美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。哇，这什么回事呢？这个波沙撒王他是谁呢？这个尼布加尼撒，尼布加尼撒是在主前 应该是562年啊，主前562年死的。他做完差不多43年，尼布加尼撒做完43年，他死了后过后差不多6年，差不多6年，这个国家很多权力的斗争，6年，很多王起来又下去，起来又下，但是最后有一个王名叫拿波尼度。拿波尼度应该是尼布加尼撒的儿子，拿波尼度就上任。这个主前556年，主前556年，拿波尼度他主要不是在巴比伦做完，他是跟儿子，他儿子是就是我们今天读的伯沙撒啊，伯沙撒王，这是他儿子伯沙撒，记得他儿子，所以他基本上巴比伦是他跟他儿子做王，他主要拿波尼度主要在阿拉伯啊，他主要时间在阿拉伯，但是。他在巴比伦他还是第一个位置，他儿子第二，所以等一下我们会读到、最后伯沙撒因为但以理给他解释那个字，所以他给他在国里第三位，有没有第三，所以我们就明白什么回事，为什么第三，看到吗？所以记得尼布加尼撒死后，这个国经过6年的斗争，终于拿波尼度跟他儿子做完了，一起做完。那么我们看到伯沙撒是非常腐败的，是一个非常腐败的国王。我们从这边1到4刚刚读的，我们看到他做什么？他把他公公尼布加尼撒，原意哈、这个亚兰文，父亲可以是、公公 也叫父亲，所以我们看到圣经他父有没有、所以其实尼布加尼撒是他的公公，所以他做什么呢？他藐视神，他非常藐视。他从小差不多14岁，他就知道但以理的事情，因为他在王宫里，他知道，所以他公公他爸爸也好，从耶路撒冷掳回来抢回来的器皿，圣殿的器皿，记得圣殿耶路撒冷所罗门王的圣殿献祭这些器皿，他拿来自己用、拿来为了他的宴席。这边说 第一节，伯沙撒王为他的1000大臣设摆宴席，与这1000人 对着面饮酒。1000，我们暂时看一下什么回事、我再讲一下背景啊，1000把全国的这一些重要的人召聚在巴比伦城市。这个巴比伦城市是建立在幼发拉底河上面，是一个非常非常堂皇的一个城市，有高墙。这个墙非常宽，但是 这个城市主要、建立在幼发拉底河上面。那时候马代波斯已经进攻、已经进攻了巴比伦，已经整个外围的已经被马代波斯已经进攻， 剩下这个城市非常大，所以我们就了解为什么这个时候伯沙撒召聚了1000个大臣，全国都躲在这个地方，躲在这个地方，因为有地下，他们觉得很安全。这个地下，有一个很大很大可以开这个宴会，他们知道其他地方马代波斯已经进攻了，所以这个时候他们觉得这个王宫，这个巴比伦城市的下面很安全。为什么？他们这个地方已经存留了有20年的食物，因为马代波斯开始进攻打下来，他们知道已经准备好，要以为这个巴比伦城不可能被毁掉，因为还有地下这些通道，还有水供应，知道吗？幼发拉底河的水，所以你可以想象，伯沙撒非常骄傲，你们打不进来，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可以开 party， 我们可以饮酒，所以是这样的背景。敌人已经打进我们的国家，但是这个巴比伦城没有问题，没有人可以攻打我们，我们非常安全，所以是这样。所以我们看到第二节，伯沙撒欢迎饮酒之间，吩咐人将他父尼布加尼撒从耶路撒冷殿中所掠的金银器皿拿来，王与大臣、王后，这个王后许多的王后不是一个，妃嫔许多，好用这器皿饮酒。于是我们看到他把所有耶路撒冷殿的这些器皿拿来用，这是什么？他藐视犹太人的神，他认识但以理的，他藐视但以理的神。你这个第五章的前面，第四章的后面，他公公遇到的事情他都知道的。他公公悔改，第四章34节，有没有？他公公悔改，日子满足，我尼布加尼撒举目望天，我的聪明复归于我，我便称颂至高者，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神。这位神，他的权柄是永有的，他的国权存到万代。所以他知道，那时候他差不多14岁的这个伯沙撒王，他知道什么回事。我们可以想象，他非常悖逆，非常悖逆。国家已经要面对灭亡了，他以为巴比伦城非常的坚固，他召聚了1000个这些大臣在地下庆祝，羞辱但以理的神，用所罗门王所盖的圣殿里面的器皿来饮酒。你可以想象这个人，还有一点，第四节这边，他们饮酒，赞美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。巴比伦是一个多神的国家，他藐视但以理的神，他公公的神，他拜巴比伦的神，所以我们看到伯沙撒的腐败、悖逆、腐败，我们看第二点5到9，第二点是我们看到神用手指在墙壁上写字。我们看伯沙撒看见 他的反应是怎样。伯沙撒王看见第五到 第九，我们来读五到九。来，当时富有人的指头显出，在王宫与灯台相对的本墙上写字。王看见写字的指头，就变了脸色，心意惊惶，腰骨好像破解，双膝彼此相碰，大声吩咐将用法术和加勒底人并关照的领进来，对巴比伦的哲士说，谁能读这文字，把讲解告诉我，他必身穿紫袍，项带金链，在我国中位列第三。于是王的一切哲士都进来，却不能读那文字，也不能把讲解告诉王。伯沙撒王就甚惊惶，脸色改变，他的大臣也都惊奇。好，我们看到第一点第五节，哦，有一个手指指头显出来，在王宫与灯台相对的粉墙上写字。我们看到伯沙撒王他们正在欢乐饮酒，突然间有指头在写字，你可以想看。第六节，他变了脸色，他怕，他而且肯定的，心意惊惶，腰骨好像破解，双膝彼此相碰。原意什么意思？他好像站不住了，啊，他已经扑倒了。你看可怕不可怕？忽然间，一个手指在写字。在旧约里面，犹太人有那个背景，他们知道神是用手指写十条诫命给摩西。在旧约，犹太人看到这些，他们知道怎么回事，是的。所以我们看到七八，我们看一下这个伯沙撒王七跟八，他大声吩咐将用法术的和加勒底人并关照的领进来，对巴比伦的哲士说，谁能读这文字，把讲解告诉我，他必在我国里排第三。第一是他的爸爸，拿波尼读。第二是他，他说可以排第三，看到吗？我们再看第三点，第三点很短哈，十到十二。第三点，我们看王后给伯沙撒的忠告，十到十二，我们来读十到十二。来，太后因王和他大臣所说的话，就进入宴宫说，愿王万岁，你心意不要惊惶，脸面不要变色，在你国中有一人，他里头有圣神的灵，你父在世的日子，这人心中光明，又有聪明智慧，好像神的智慧，你父尼布加尼撒王就是王的父，立他为术士，用法术的和加勒底人并关照的领袖，在他里头有美好的灵性，又有智慧聪明，能圆梦，是谜语，解疑惑，这人名叫但以理，尼布加尼撒王又称他为伯提沙撒，现在可以召他来，他必解明这意思。哦，这个人是谁呢？太后。 尼布加尼撒的太太王后，尼布加尼撒的太太记得。但是当拿波尼度拿了这个王权，他娶了这个人，娶了他爸爸的太太，这个在巴比伦文化非常这是一个平常肯定做的事情，因为要代表你看我现在我抢了这个 国位，这个前国王的太太是属于王后，是属于我的，明白吗？所以是这样腐败，这个非常腐败的事情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王后，他好像我们在读，他应该没有参加这个大的宴席，他在其他地方，有人有跟报告这个消息给他，他进来了。你看他进来好像非常的光荣，太后、英王和他大臣所说的话就进宴宫，看到吗？有关那时候有应验，哇，他进来了，愿王万岁，你心意不要惊惶，脸面不要变色。他介绍当以理，十一，在你国中有一个人，他里头有圣神的灵，其实那个圣神的灵，你这些是多神的巴比伦的神，他有很多神的灵，有没有？他里头有圣神的灵，不是指我们三位一体的神的灵，不是的。你父在世的日子，这人心中光明，对的，又有聪明智慧，好像神的智慧。你父尼布加尼撒王，就是王的父，他的公公波沙沙的公公，立他为注意的术士，用法术的和加勒底人并关照的领袖。十二节，在他里头有美好的灵性，又有知识聪明，能圆梦。所以这个太后介绍当以理，主要我们看一下第十六节，我们还没有，那还没有读，等一下。其实这个伯沙撒认识当以理的，当他差不多十四岁的时候，当以理进王宫的，所以他公公所发生的事情他都知道的，只是我们从前面看到他藐视当以理的神，他不相信。所以根据历史，好像他已经把当以理也跟 把他放在 不重要的地方去了，明白吗？ 他不重用他的，是这样。所以太后进来介绍当以理，我看这个时候 他怕他没有办法，所以他就把也召进来。我们十三十六我们来读十三到十六，我们看到国王波沙撒王对当以理的评论，从他的评论讲话，我们知道他藐视，不止当以理的神，他藐视当以理的。我们来读十三到十六，十三到十六，来，当以理就被领到王前，王问当以理说，你是被掳之犹大人中的当以理吗？看到吗？他藐视他的，他提醒他是奴隶的， 他是被掳来的，明白吗？再来，就是我父王从犹大掳来的吗？看到吗？他知道的。十四节，我听说你里头有神的灵，就是神是多神的、okay? 神的灵，心中光明，又有聪明和美好的智慧，现在则是和用法术的都领到我面前， 为叫他们读这文字，把讲解告诉我，无奈他们都不能把讲解说出来。我听说你善于讲解，能解疑惑。现在你若能读这文字，把讲解告诉我，就必身穿紫袍，项带金链，在我国中位列第三。但以你在王面前回答说：“哎，好了。”你可以想象，哎，但以理这个时候老了，是老人了，年纪几岁我们不知道。你可以想象但以理在听，你可以想象但以理在想什么。这个是一个年轻人，他藐视但以理，他藐视犹太人的神。这边呢，我们先看一下第二章。我们回去看前面第二章，看看尼布加尼撒高声但以理做什么。第二章48-49，第二章48-49，我们来读。于是王高台但以理，这是尼布加尼撒王，他公公波沙撒王的公公。这边说，于是王高台但以理，赏赐他许多上等的礼物。注意这个，派他管理巴比伦全省。看到吗？他已经有了那个地位了，但以理，又立他为总理，掌管巴比伦一切的哲事。哎，看了吗？ 他不只是排第三，他公公已经高升但以理整他管的，整个巴比伦是他管的。好，我们回来第五章。第五章，所以你可以想象，当这个伯沙撒王这个年轻人，他对但以理说：“你，哎，他先提醒但以理他的身份，他是被掳来的，啊。但是如果你可以帮我解释这些字，我就可以高升，在我国里排第三。你可以想象但以理在想。”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看但以理怎样的啊，但以理怎样的回答，但以理怎样的，他不只回答，他提醒，他警告。哇哦，你可以想看，他警告巴比伦王，他提醒他，他警告他。来，我们来读，很有意思，但以理非常勇敢，所以神重用他。17-28，这边比较长一点，我们慢慢来读啊。17-28，来，但以理在王面前回答说：“你的珍品可以归你自己，你的赏赐可以归给别人，我却要为王读这文字，把讲解告诉王。王啊，至高的神曾将国位、大权、荣耀、威严赐予你父尼布加尼撒，因神所赐他的大权，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在他面前战惊恐惧，他可以随意生杀，随意生降，但他心高气傲，灵也刚愎，甚至行事狂傲，就被割去国位，夺去荣耀。他被赶出离开世人，他的心便如兽心， 与野驴同居，赤草如牛，身披天露地饰。等他知道至高者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，凭自己的意志立人治国。伯沙撒，你是他的儿子，你虽知道这一切，你心仍不自卑，竟向天上的主至高，使人将他殿中的器皿拿到你面前。你和大臣、王后、妃嫔用这器皿饮酒，你又赞美那不能看、不能听、无知无识、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，却没有将荣耀归于那手中有你气息、管理你一切行动的神。因此神从那里显出指头来写这文字，所写的文字是迷你迷你底格勒乌法而心。讲解是这样，迷你就是神已经数算你的国的年日到此完毕，提格勒就是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，比勒斯就是你国分裂归马代人和波斯人。好，我们看到当以理非常勇敢啊！当以理在提醒他、责备他。十七，我们看到当以理的 为人。十七节，当以理在王面前回答说：“你的珍品可以归你自己。”哇，你的珍品，你要给我的礼物可以归啊？你的珍品可以归你自己，还有你要给我的东西可以归给别人，什么意思？当以理，这很重要的原则，我们是奉神的人。当以理，他知道是神把他带到巴比伦，所以他忠心在王宫里面侍奉。这个时候，我看当以理也认识这个波沙撒王，这个人是藐视、这个天上的神，所以当以理知道他的身份，他是侍奉神的人，他不会出卖他神给他的重任。他知道他是服，他只服侍人，不是人，不是要讨好人，所以他不会因着哦要啊人要赠送他，哇，这很好，他就接受，接受你就很难讲话，是不是？像今天这个社会。今天这个社会为什么腐败，就是这个。所以当以理，注意这个当以理，这个是我们今天我们侍奉神、在我们岗位上非常重要的 原则。当以理说，你的珍品可以归你自己，你的赏赐可以归给别人，我注意，我却要为王读这文字，把讲解告诉王。这是神给他的使命。所以我们看到他提醒伯沙撒这个年轻人关于他公公的事情，很明显他没有从他爸爸他公公学到功课。第十八，他说：“王啊，至高的神曾将国位、大权、荣耀、威严赐给你公公，你不叫你傻。 让他能够有权力管理巴比伦整个当时的世界。二十，他提醒他公公的事情。但二十节，但他心高气傲，骄傲，灵也刚愎，甚至行事狂傲，就被革去王位。他提醒他，希望他悔改，夺去他的荣耀，被赶出去，离开世人，他的心变成了兽心，看到吗？二十二节，二十二，伯沙撒啊，注意，你是他的儿子，应该是孙子，你是他的孙子，你虽知道，看到吗？但你知道，他在这个人很早出现在王宫的吗？那时候他还是少年人吗？你知道有没有？他提醒他，你虽知道这一切，你心仍不自卑，竟向天上的主至高，使人将他殿中的器皿拿到你面前，就是从耶路撒冷带回来的这些献祭的器皿，你们还用，还有不止，又赞美那不能看不能听无知无识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。注意后面，后面一句话非常重要，却没有将荣耀归于，注意，手中有你气息管理你一切的那位神。哎，他提醒伯沙撒，因为伯沙撒现在主要看到那个手指在写字，他怕。但以理提醒那个手指，哎，注意这个，却没有将荣耀归给那手指，有没有手一样的字，手中有你，你在他的手中的那位神创造，哎，宇宙万物的神，管理你一切行动的那一位。二十四说，因此看到吗？因此，那个手指就出现在写字，哎，很有意思。他让伯沙撒知道，那个手指就是掌控那位神的手指。所以我们看到他解释，现在二四到二八，他把那些字解释给他听。二十五，所写的文字是：迷你迷你，提格勒乌法尔心。讲解迷你讲了两次，迷你是什么意思呢？这边中文解释得很好。神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，到现在为止，他用过去的词来要迷你迷你强调两次，迷你迷你，你的国位到今天晚上结束了，到这个时候，到这个时候结束了，神已经定下了。还有为什么给他原因？二十七，提格勒就是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被称在天平，你被放在神的天平，显出你的亏欠，放在天平，你亏欠，你不配，你不配的。这个神要为你做的一切，你亏欠。记得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神一样的，我们把门放在天平，我们不用怕，我们这些有耶稣的，耶稣在另外一边，所以平衡。他没有耶稣，所以亏欠，明白吗？主耶稣已经为你为我献上一切， 我们不足的主耶稣补上了，所以没有亏欠，明白吗？所以我们应该谦卑，弟兄姐妹，神告诉伯沙撒，神把你放在天平，显出他的亏欠，他所做的一切神不接纳。后面28节还有一个字，比勒斯就是那个乌发而心，就是你的国分裂了。怎样分裂？分给马代跟波斯，分给马代跟波斯。哎，这个记得，我们回想那个尼布加尼撒王，神给他梦中的一个异象，他看到一个大象，有没有？有金头啊，金头下来有什么呢？记得吗？银的什么板壁，是不是？两边是不是？马代波斯，马代波斯。所以我们看到神在应验他给尼布加尼撒的预言，神对这个世界的帝国，神已经全部计划好了。尽头巴比伦当时打掉那个埃及和亚述两个帝国，他前面的被巴比伦打掉，所以巴比伦是最强的巴比伦。那么这个时候神借着但以理解释神所写的字，巴比伦到今天晚上结束了，到今天晚上结束了，归给什么？国分裂给马代跟波斯，所以已经进入第二个阶段。我们再看一下这边，我们再回来圣经29-31最后一段啊，29-31，神继续的进行他的计划啊，29-31，我们来读来。伯沙撒下令，人就把紫袍给但以理穿上，把金链给他戴在颈项上，又传令使他的国中位列第三。当夜，加勒底王伯沙撒被杀，马代人和大利乌年62岁。娶了加勒底国。记得刚才我们知道这个背景，伯沙撒跟1000多 的大臣，他们在 地下幼发拉底河下面，以为这个巴比伦城非常坚固。马代波斯，你们虽然打下来，你们打不到我们，是这个，他们还在欢乐，敌人已经在外面了。所以神在写字，希望我相信神也给他机会，也借着但以理再一次警告他。这个人伯沙撒非常的被藐视神。当夜，加勒底王伯沙撒被杀。注意这边神，我相信因为当以理在解释那个你的国位现在离开你了，伯沙撒听这个时候离开，敌人已经根据历史，马代波斯在记得这个幼发拉底河从北到南这个城市盖到上面，马代波斯把这个河已经给它分叉，让水流到别的地方去， 然后这个下来的水就滴下去了，明白吗？水位就低了，他们就从下面进这个城。马代波斯军队从河底下面进这个城，所以我相信，当以理在讲的时候，讲完的时候，军队就进来了，把这个伯沙撒杀死了。我们看到圣经，神的话，神在掌控一切。神在掌控一切。立刻当时就发生了。你可以想看，我相信当以理还在的面前，军队已经进来了，把伯沙撒杀掉了。当夜加勒底王伯沙撒被杀，一个晚上国就灭了。历史也告诉我们，一个晚上巴比伦国就灭了。马代人大利乌年62岁娶了加勒底。我们看一下，也应验了以赛亚书在预告巴比伦的事情。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第47章，以赛亚书第47章，以赛亚书第47章，47，你们有时间，你们读47，都是在预告巴比伦，要被毁掉。我们只看这个第九节，我们跳一下啊，第九，我们来读来。哪知善子寡居这两件事，在一日转眼之间必临到你，正在你多行邪术管行符咒的时候，这两件事必全然临到你身上。就是那个晚上，巴比伦或者伯沙撒被杀掉，整个我相信他的大臣怎么被杀掉，国就分裂了，马代波斯就上来了。那么从这边我们学到什么功课？这个很重要了，是不是？到底神告诉我们什么？有四点，神告诉我们什么？神是高高在上，他掌控一切，他是全能的神，包括我们的出生，我们的死亡，神已经定下日期。弟兄姐妹，我们需要认识这个，所以我们就不会怕，不管环境怎样，我们不需要怕。我们的死期神定了，神掌控一切。今天为什么这个世界过去2-3年的这个新冠病毒，很多人因为怕，所以愿意被控制。是啊，全球化主义，这个全球化也是巴比伦，我们以后有机会讲巴比伦要掌控这个世界。全球化主义就要借着危机、病毒，现在天气变化这些，来让你们怕，然后愿意被控制。但是第一点告诉我们，神掌控一切，我们不用怕，他全能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，骄傲很危险。尼布加尼撒，因为他悔改，伯沙撒王不愿意悔改，骄傲毁掉人的一生。一样的，今天弟兄姐妹，让我们从圣经很多例子，施洗约翰，这些保罗说今天早上我们听到保罗说，你们可以效法我，因为我效法基督，我们跟从基督，我们效法基督。基督耶稣存心谦卑， 第三点，记得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，我们的行为神都看见，我们跑不掉神的眼光，神都知道一切有后果的，我们的行为一切有后果的，我们需要承担的。第四点，请一定要记得过去。所以今天的世人为什么毛病一直在重复？因为没有从历史学功课，没有学到功课。伯沙撒没有从他公公那边学到功课，没有从过去学到功课。神让我们的经历，我们应该从我们的过去或者从我们的父母，我们学到功课，我们悔改，我们更亲近神。第五章我们看到神的主权，神按照他预先的一切计划，记得那个尼布加尼撒神给他的那个他那个梦，那个大象，神按照他的计划在进行。现在进入第二个阶段，马代波士，到最后我们知道什么回事。所以神到最后，耶稣要回来把外邦的国度都灭掉。记得这个大象到最后十个脚趾，半铁半泥。今天我们是在这个聚会，我们会讲到那一边，第七章、第八章、第九章，慢慢形成十个联盟，十个联盟，最后弥赛亚要回来把这个外邦的国度都消灭掉，建立他自己的国度，千禧年。我们来祷告。不感谢你，你已经把你永恒的计划记载在这本圣经，是要我们知道，我们就这个世界周遭的环境来迷惑我，特别是周遭这一些的媒体迷惑我们，因为我们知道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是怎么回事。我们从圣经来看你在圣经里面所记载的，我们就不会被迷惑。天父啊，你掌控着我们的生命，我们感谢你。我们这一些属于耶稣的，被耶稣用圣灵重生我们的，我们永远是属于你的。我们感谢你，天父，让我们知道了你永恒的计划，让我们去告诉我们身边的人，让我们吹号，让更多人能够知道，能够认识你。我们感谢你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